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丁道儿的故事第十六集《逃亡》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。
第二天一早，当丁道尔和罗莱到印刷厂时，科赫洛伊斯已经坐在印刷机前的椅子上了。他看到这两个人进来，很好奇这些陌生人是谁，为什么他们要在科隆印东西，这引起了他的关注。那个人沉默地盯着丁道尔和罗莱，这让他们感到不自在，但他们并未表现出来，继续安静地工作。当他们偶尔彼此小声说些什么的时候，那人就试图偷听他们在说些什么。突然，他猛地意识到他们是英格兰人，他们在说英语。他想知道那话是什么意思。瞬间，他的嘴角现出冷笑。啊哈，有些意思啊。他的大脑迅速运转。猎人嗅到了猎物的味道。从那一刻起，科赫洛伊斯就没有停歇，他决定要查出他们在做些什么。他装出感兴趣的样子，试着诱骗彼得·昆泰尔说出实情。昆泰尔，你说那两个人在忙些什么呀？彼得·昆泰尔很警惕，回答说，朋友，我从不谈论我的客户。那是个秘密喽。彼得·昆泰尔只是耸耸肩，一言不发，这让那个包打听非常不悦，他疑心更重了，阴险的想法占据了他的心。他怎么才能查出来呢？这让他夜不能寐，他的大脑拼命思考。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诡计，他知道要怎么做了。次日，他请昆泰尔的几个印刷工人吃饭，请客的人显得非常好客，杯子里的红酒冒着气泡，酒刚一喝干，他立即又给他们满上。工人们的话多了起来，老话说得对，酒后吐真言。那个貌似慷慨的人听到了他想听的，他满意地与客人们告别。那些快嘴的工人们跌跌撞撞回家去了。那天晚上，有一封信送到了科隆参政员赫尔曼·林克那里，告密的人详细报告了他所听到的一切。次日早晨，丁道尔和罗莱像往常一样很早就去了印刷厂。路上有个人从小巷里钻出来走向他们。丁道尔先生，是的，有事吗？丁道尔看到了一双严肃的眼睛。哦，丁道尔先生，快逃吧，越快越好，你在做的事被发现了。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？随我到小路上来。 那人说着抓起了丁道尔的胳膊。他是印刷厂的一个工人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，你的事情被发现了。他简要地告诉了他们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儿。我们不是有意那么做的，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。你被出卖了，你必须立刻离开科隆，现在尚且还来得及，但很快就不行了。车间里还有一些印完的稿子堆在那儿，他们才刚开始印马可福音。丁道尔转向他的助手说道，罗莱，快，你听到他说的了，快去昆泰尔那里，能救出多少文稿就救多少。他们几乎是一头扎进印刷厂，急着归集新印出来的书稿。他们怀里抱得满满的，有大约3000份。他们与昆泰尔打招呼，塞了一些钱在他手里，就尽快离开了。深夜，两个身影穿过科隆的街道，他们时不时紧张地四处张望，幸亏暗夜帮忙隐藏了他们。那个高大魁梧的人带着一个很重的箱子，身体略向前倾，另一个紧随其后。他们向着莱茵河畔的科隆港走去。当他们在黑暗中听到潺潺的河水声，他们松了一口气。突然间，他们听到了说话声。一艘泊在港口的货船上，船长在对船员说话。他们刚装了一批货，正准备起航。两个逃难人停住了。我们要碰碰运气吗？他们不过是水手。丁道尔试着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去哪儿？船长借着灯笼的微光看到了谁在对他们讲话，是两个教师。他的回答很简短，我们要沿着莱茵河去巴塞尔。这对他们再合适不过了。我们能搭船去沃姆斯吗？当然，但是你们只能坐在盘绳上，我们马上开船了。两个人有些犹豫不决地走上了通向甲板的步桥。丁道尔长出了一口气，但是罗莱紧张地环顾着四周。威廉的头脑并没停下来，他好奇船在深夜会是在运什么东西，他也想知道彼得·昆泰尔是否会受罚。彼得对他们一直非常不错，这些问题并未得到答案。同时，船帆升了起来，船长也站到了托盘后面，一点风也没有，而且他们是逆流而行，因此船慢得令人气恼。第一段航程是驶向科布伦茨，因为夜黑，他们并未看到传说中的罗雷莱，德国民间传说中的女妖。他们在不经意间驶过了流向摩泽尔的支流，美丽的莱茵河谷和星罗散布的村庄淡出了他们的视野。慢慢的，晨光开始显露，他们可以模糊地看到有着城堡和教堂的一个个城镇。他们在宾根沿着河流的巨大转弯驶向莱茵兰，普法尔茨州的首府美因兹，那里是德国书籍印刷术的发源地。丁道尔思绪万千，他的事情被发现，让他非常失望和气恼。这是怎样的挫折呀！他曾为工作进展顺利而高兴，而如今遇到了这样的阻碍，他要放弃他的事业吗？似乎有一个怀疑的声音在对他的心低语。他已经不永不。田野里耕地的农夫和孩子也在盼望着读到圣经，这难道不是真的吗？借着他心中一直深藏的那个渴望，他得着了激励， 那是他毕生的事业。即使黑暗势力暴怒，有一天他的盼望必会实现。在黑暗的夜里，祷告上达天庭，威廉再次肩负起了他的使命。同时，昆泰尔的印刷厂里并不太平。丁道尔和罗莱离开科隆的同一天早上，参政员赫尔曼林克派人搜查了印刷厂，他下令没收那些书稿印版，并逮捕两个英格兰人。搜查人只能向他的长官报告，那里确实印刷了大量书稿，但是犯人已经跑了。科和洛伊斯一刻都未耽误，立即提醒英王违禁品会被偷运到英格兰，英格兰所有的港口都受到了严密的监视。对丁道尔和罗莱而言，这次旅程不仅漫长而且危险，若是他们被发现了，船长很快就了解了与他同行的是什么类型的乘客，他邀请二人到甲板室中就坐。对他们而言，日子变得非常难熬，他们想继续工作完成印刷。终于，沃姆斯大教堂塔顶的尖细轮廓进入了他们的眼帘。四年前，在沃姆斯议会上，路德勇敢地应对皇帝的审问，在那之后，这个城市就彻底选择了站在宗教改革一边。丁道尔长出了一口气，信心会再度恢复，他在那儿会是安全的，不会有人搜寻他，罗马天主教会的阴霾暂时退去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，短信1322-9966-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@良友.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、代祷事项。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丁道尔的故事第16集就播讲到这里，下周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丁道尔的故事第17集印刷发行，敬请留意收听，再会。
应声怜悯心肠，黑暗渐渐过去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，盼望代替绝望，平安代替恐惧，医治代替疾病，拯救代替灭亡，我们欢欣喜乐来迎接崭新的时刻，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，耶稣是光。